酸甜苦辣咸，
咸酸苦辣甜，
咸咸的，
很酸呐、
啊，好苦啊，
太辣了，
真甜呐、
啊，人生五味平。
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，欢迎你收听。
新乡小站，
特别欢迎于丹白牧师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，和听众朋友们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是凯传。那于牧师啊，上一次跟我们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以利亚先知的故事，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。当时以利亚先知呢，听从了神的话，让他起身去往西顿的撒勒法，住在那里，也告诉他吩咐了一个寡妇来供养他。到了城门口，他看见了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就对他说，让他去取一点水，而且呢，也让他去拿点饼来给以利亚吃。当寡妇呢跟他说，我家的坛里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呢只有一点油了，可能我和我的儿子吃完了我们就死了。不过以利亚却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你先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。在十四节特别说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牧师就给我们大家提了个问题哈，以利亚所说的话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到底是对谁说的呢？
耶和华说这个坛里面的面不会少，瓶里面也不会缺，好像也不是对那个寡妇说的。那这句话对谁说呢？那简单，其实神是对着那个罐跟那个瓶来说，神说这个罐里面的面不会少，这个瓶里面的油不会缺，所以神用他的话语在这个瓶子跟那个罐子里面，从没有的把它变成有，从不足够的把它变成为足够，从小的变成为丰富，变成多。神对着那个罐跟那个瓶来说，神不是对着人说，神说话的不是一定要对着人说的，神就对着那个罐那个瓶，所有看到神听到神对着那个罐跟那瓶说话的人，相信的人就是等于相信神，所以相信神的话就等于相信神自己。神的话不一定是对着你说，但是你仍然知道神的话是产生生命的果效的，你相信就等于对着你说，你不相信就没对你说过，
嗯，
是吧？所以寡妇假如不相信，他就不为以利亚做这个饼，
对，
不做饼的话，他等于这个神的话对他没功效了。那结果呢，寡妇就照着以利亚的吩咐，就说他相信神对着这个罐对着这个瓶所起的应许会实现的。好，经文告诉我们呢，以利亚学的功课，第一，从溪水旁的乌鸦供养，他个人经历神，神的话语借着他要成就的事情，很多时候也要他的生活里面要付这个代价，才能够产生跟神关系侍奉神当中的喜乐。溪水没了，你看像是不开心，我服侍神的人就很开心，服侍自己的人就很不开心，想要每天赚一些东西就很不开心，想要每一天证明神与我同在就很开心。好，来到这个寡妇家里面，哎呦，碰到这个寡妇，我以为这个寡妇神说吩咐这个寡妇供养我，这个寡妇应该是坐在家里面大厅当中很富有很有钱吧，是吧？那很多仆人婢女跟着他吧，刚才搞我不清楚，这个寡妇在城门口捡柴，那我还要他给我吃 寡妇已经很惨了，我怎么当神的先知啊？神吩咐这寡妇来供养以利亚，其实不是供养以利亚的生活，是供养以利亚什么？供养以利亚的信心。
嗯，
神是吩咐以利亚去供养他，你去那边你供养他，够胆不够胆？他没钱的，反过来我要供养他，我怎么供养他？你就用我的话语来供养他，我说的你相信。还有一样，你相信的话还有他所以你一样相信。我对着这个坛，对着这个瓶说的话，你相信吗？以利亚说我相信。那这寡妇相信吗？你就帮助他去相信，你去供养他，神的话语在的地方，生命自有果效，神的话语有的地方，人就有盼望。所以你看嘛，到底是寡妇供养以利亚，还是以利亚供养寡妇呢？其实是以利亚供养寡妇生活需要。从生活需要下面来看，寡妇因着相信以利亚，神借他所说的话，所以他得到以利亚的神的供养，或者说间接的是以利亚帮助他得到供养，是吧？不是这寡妇供养以利亚。那所以神吩咐寡妇来供养他，是寡妇做那个饼来给他吃嘛？所以我们也相信神怎么吩咐寡妇供养以利亚呢？是在信心那边，你相信这寡妇是我使用的一个人来帮助你，在这几年还没下雨以前来给你饭吃嘛？你知道以利亚这个人不会做饭吗？
好像在圣经里看到哈，是他。
我们看圣经，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基本上面啊，他是不会做饭的。我猜测，在基利溪水旁，神吩咐什么供养他乌鸦，吩咐乌鸦供养他，也不把鸽子啊、溪水里面啊这些鱼啊，是吧？兔子啊，
子啊
或者说经过那边给他吃是可以的，这几个也不会煮啊，你给他就没用了、啊。这，但乌鸦把东西拿来给他呢，乌鸦是去把这已经煮好的拿来了，可能是吧？生吃的是拿东西给他，就是吃而已，拿饼给他吃，不是拿面粉给他做饼啊。说寡妇，你把那个罐给我，把油给我，我来弄，是吧？我来弄的更多啊，我来弄，肯定里面有。我祷告之后不下雨就不下雨，祷告下雨就下雨，我祷告这个坛里面有面就有面嘛，那我来做肯定是神迹嘛。他不是说你去做，因为什么？以利亚自己不会做饭。还有一样事情，后来以利亚收了个徒弟啊，他是谁啊？
以利沙。
以利沙，为什么神给以利沙当上徒弟啊？可能我这样讲你会笑啊，就是因为以利沙会做饭。以利亚一生，圣经记载他吃了三种的饭，一就是动物给他的，就是乌鸦当做饭给他吃；第二种就是寡妇给他的饭；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以利亚后来跟那个巴利先知比试，是吧？他赢了之后，跟着亚哈回到皇宫的地方，王后就杀他，他要跑嘛，很什么忧郁啊，
沮丧，
沮丧嘛，想要去求死吧。结果呢，神在列王记上十九章吧，那时候以利亚见了这光景是吧，就起来逃命，到了犹大的别示巴，将仆人留在那里，自己一个在旷野走了一天，走了一天路程，来到一个什么树啊？
罗藤树。
罗藤树下，在那边是吧？坐在那边求死，说：“耶和华，罢了罢了，求你取了我性命吧。”然后他睡着了嘛。起来的时候，天使就叫他起来吃吃饭。他看到了头旁有一瓶水，炭火烧了饼给他，就是说天使给他做饭啊。以利亚这么大牌啊，是吧？乌鸦给他做饭，寡妇给他做饭，连天使给他做饭。因为什么？他不会做饭，他只会去做菜来，连天使都还是要服侍他。后来我们看到呢，他收了个徒弟啊，这个徒弟是以利沙，先知的徒弟啊，到底学什么？不是学行神职，把这个东西摇两下，哎，没有了，就有了啊！这个咒语啊，这个人的病就好了。不是，记得那个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学什么？门徒要学老师的，就跟着那个老师看他怎么做，只是看对神的信心的功课怎么表达，你就学这个。 以利沙不是每天是在课堂里面拿着笔记本跟着以利亚上课写笔记的，他每天就是看着以利亚生活怎么样、跟着神。所以以利亚呢，这个人的人生经历呢，第一个在基利西水旁他学的功课什么呢，他是相信神的用他来决定了有没有雨下，跟随神的一个功课是自己面对神。另外呢，就对人了，当这个寡妇出来的时候呢，他要怎么样面对这个寡妇的需要，神要吩咐他来帮助这个寡妇，来帮助他，他要帮助这个寡妇重建对神的信心，救活这个寡妇，这寡妇就能够帮助他供应给他。所以神是透过以利亚，不是单建立这个寡妇，同时的透过以利亚建立寡妇身边很多很多的家人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下去呢，17节到24节，这事以后呢，那家主妇人他儿子病了，病得甚重，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神人啊，我与你何干，你竟到我这里来，使神想念我的罪，直到我的儿子死了。这个寡妇这样说呢，是说神来我这里让神想念了我的罪。他的什么罪给神想念，他自己心里面知道，这可能就是放弃了他从前的信仰，来到这个外邦地方，嫁给一个外邦人、然后生了一个什么外邦
混血
的，对他来说就是神惩罚他。然后以利亚对他说，你把儿子交给我。以利亚就把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发觉了这个寡妇、原来其实家庭里面是个很大家庭，因为他房子有两层，下面一层给以利亚住。以色列的神的先知也在这个祖母的家中，但是问题来了，现在他儿子已经死了，气已经没了，他就真的在他家族里面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危机。他家庭里面人怎么看他，你看嘛，你儿子死了，你还相信那个神，以色列的神给你吃饭，但是你把你儿子赔给他，献上你儿子呗、等于这样。所以这个寡妇这个挑战不是死了儿子这么简单，整个人的心快要死了，什么都有的时候，尊严回来的时候，高兴啊欢乐的场面恢复过来之后，突然间什么都拿走，儿子死什么都没有，等于你看这个寡妇的人生的经历，就是突然之间你不给他有机会抬头还好，干脆吃完那个饼死了算了。人念这个圣经的时候，就发觉这个寡妇怎么不想念了、以利亚给他的恩典啊，人家救了你的性命，现在儿子有病死了，但是还最起码你可以有命啊，不知足啊，还在骂以利亚。其实不是，他来求找以利亚说，他知道这个现在他儿子死了，但是什么都没有，而且比前一阵子在城门口捡柴两母子饿死了更可怜。他家庭里面人都觉得你相信这个神，原来要献上这个儿子。那以利亚这个时候压力也来了，整个过程当中把儿子抱到自己楼上的房间，圣经说21节，三次伏在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，说耶和华，求你使这个孩子灵魂仍然入他的身体。三次，发觉呢，前面以利亚在溪水旁，你发觉他每天在溪水旁做什么？
应该是我想象啊，祷告吧，或者溜溜达达看看溪水干没干之类的。
这是对以利亚太尊敬了，是吧？我们都是人嘛，我在溪水旁，我祷什么告？
那做什么？看看山景啊？
哦，对啊，我看到他很无聊是吗？可能就是很慢是吧？好了，来到寡妇家里面。他说了，这个坛里面的面不会小、这个瓶里面油不会缺。他说了之后，他还做什么？每天吃饭呢，是吧？我不相信他每天在拿着圣经来灵修啊，做笔记啊，写书啊，出神学书啊。他在这个寡妇家里面，他就做什么？我相信他没什么可做。所以你看啊，这次他真的要祷告的时候呢，他就很紧张。 祷告三次。假如根据他先一阵子，特别根据他跟那个寡妇所说的话，一句话就说神说这个罐里面不会少，油的瓶不会缺，就局就定下来了。看着这个孩子的身体里面的灵魂还在就可以了吗？
对啊，一句话应该
对吧？你看嘛，这个是罐，这个是瓶，这个是什么？
孩子
身体，这个孩子身体啊，他一句话就里面就不断不断的有嘛，里面灵魂还是有的。他不是祷告三次求神把那个灵魂放回去，那这个分别是什么？两个功课以利亚学了，第一点他学习操练祷告。我怀疑啊，过去这些日子他说我不祷告就不下雨，最稳妥的生活里面就是尽量不要祷告，就不会祷告出下雨这个句话出来嘛。那可能是操练不祷告。为什么操练不祷告？他对祷告很有信心。
我们平时讲的就是说，你不祷告是因为你没有信心，你根本不信，所以你才不祷告。那反过来您刚才讲就是说，以利亚他是因为他非常有信心，他认为他不祷告就不下雨，所以他就操练这个不祷告，是这意思吗？
对，有可能。但当我也是推测，产生很多推测，是吧？假如你没这样想的话，你不会明白这个严重性啊。
对，
他现在要操练祷告了。
哦。
他一句话，罐里面、瓶里面都有东西，他不能一句话，这个身体里面就有灵魂。他三次，而且三次很紧张来祷告，结果就把这个孩子救活了。然后救活之后呢，二十四节怎么说？妇人对以利亚说：“我现在知道你是神人，耶和华借着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。”因为借着以利亚所说的话，什么话？
这个是不是前面的那些什么面啊、油啊，都是以利亚说的吗？
对，
就说不会少啊什么。但是其实也有点不太理解，为什么妇人说我现在才知道你真的，他不是都得了好处了吗？面油都有了吗？
对，所以这样简单，人啊看到有好处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习惯了就罐里面的面，第一天发觉没面有变成了有面，你就很惊讶是吧？
对。
那然后呢，圣经怎么说？说十五节说了嘛，吃了许多日子，
对，就是、
习惯呢。
对，
就是说你的
不是什么神迹了，
就是说你有你的女儿、你的儿子银行里面那个账户，你每个月给他3000块去里头是吧？他就觉得他银行里面每一个月有3000块，很自然的，他不会觉得有钱是很特殊的、很惊讶的一件事情。哎呦，为什么今天我这个月我里面有3000块啊？他不会觉得惊讶的，因为他
每月都有，
从小到大，你每个月都放3000块去经常的银行的户口里头，
嗯，
他习惯有了嘛。所以他不会觉得，哎呦，我爸爸妈妈这么辛苦给，这个月又给我3000块了，真的很感动啊，还哭了。那不会的，所以人都一样啊。你习惯在神的恩典底下之后，你也不会觉得神给恩典你，你觉得是每天是应该的。哎，罐里面的面是不会少的，是自然的，为什么？
嗯，
瓶里面的油是不会少的，不会缺的，是自然的，为什么？神的器皿，神器是吧？他可能就败了。拜什么？拜这个罐，拜这个瓶。哎，你们不要碰啊！
啊，这个好像那个魔瓶一样。
今天你们碰了之后呢，我就做不成了啊！你不要碰了，只有我可以碰的，啊，其他家人不肯碰啊，大家没事了。所以慢慢慢慢，你建立就是让神的恩典建立成为你个人在你的群体当中的荣耀尊严。你忘了你是神的器皿，其实你就像这个罐。像这个瓶一样，你什么都没有，神给你每天下雨，每天下雨，你就觉得哎呦，下雨我们这个国家很丰富啊，土产丰富了 啊，没水的时候，没雨的时候，你觉得哎呀，又祷告了。现在就是说，吃了一顿日子之后，可能他们整个家庭的人，包括以利亚，哦，开饭了，哎，来，水洗手，哦，开饭，那么过了这么3年吧，是吧？吃得很开心，是吧？都忘了是神的应许给你们生活的。习惯了在神的恩典当中，不觉得是恩典，就是这样。有一天大的事情发生之后，那个寡妇发觉 原来我忘了神这个以利亚所说的话，是因为他说这个罐这个瓶里面继续的有面，继续的有油。现在再说明说，神说这个身体，这个躯壳的身体里面也继续有他本来有的灵魂，他才能活。以利亚学的功课很重要，第一点，这个不是个罐啊，不是个瓶子啊，这是个人啊。他的灵魂归回他去的时候，他不能随便说一句话就可以，他要叫一个人能得生命啊，又付的祷告的代价很重啊。那然后你就知道了，下一站他要怎么样用他祷告的力量。他又跟几百个巴利先知在比试，他说祷告要下雨，所以神是要以利亚在这个功课里面操练。好了，这几年你操练不祷告啊，不祷告就不下雨，现在要你操练祷告，要这个人的灵魂归回他身上，那多祷告的力量代价吗？神要操练他，因为下一站祷告功课要付出的代价更重。这个妇人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真的神的人，神借着你的口所说的话是真的，不是这个瓶子是变成为神器。这寡妇这清楚明白，神是宽恕他，不管他从前怎么样离开神，来到外邦当中，不管他从前怎么离弃神敬拜外邦的神，今天神要用他的仆人把美好的恩典带到他的人生当中，并且跟他说，这个恩典是从神的话语而来，相信神的话语，相信神，你人生可以从头再重建。这个是就寡妇所学到的功课。
那个神人是到底是怎么理解？就是你是神
人，神人也学一个功课，不要习惯了、我是神人，神要用我就觉得自己
了不得，
一举了不得、有时候神要操练你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要付很大的侍奉神的那种代价。不是说神的恩典需要你付代价，是你要付代价去让你的信心更加的能够成长。
我找到一个神游动，山在摇动，又为何隆隆是吹风？是神的呼唤随着山岚飘进动，叫我不要再在迷茫中。你为柔和的声音，你为柔和的声音，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？
位听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。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，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，请与我们联络。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，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-717-8369，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febccanada.com。